一向听说过不可奸淫，我却对你们说，凡注视妇女心怀淫念的，他在心里已经奸淫了她。若是你的肉眼使你犯罪，把它剜出来扔掉，因为你丧失了一个肢体，比全身投入地狱为你更好。若你的右手使你十足犯罪，砍下它来扔掉，因为你丧失一个肢体，比全身投入地狱为你更好。又说过，谁若休妻，就给他写一张休书。我却对你们说，若不是为了犯奸的缘故休妻，便是促使他犯奸也。谁若娶被休的妇女，也是犯奸也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怎么回事？是。今天的福音呢，让我们明白保罗中途今天在哥林多人后书里面的感慨，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遭遇的重大危机。什么危机呢？比如说今天的福音，你如果不添油加醋，福音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你要宣讲出去，那么你一定会遭受到暴露，要遭受到的各方面的危机。因为耶稣的话不是都好听，他的话有时候很生硬，很难听，让人都接受不了。保禄今天在说什么？我是在瓦器中带着宝贝，危险是那卓越的力量来自天地，并非出于我们。他为什么用瓦器来形容？就是我们的脆弱。天主让我们派遣我们出去传扬福音，并没有赏给我们铜墙铁壁。天主给过我们很多深恩义宠，并不代表如同就像世俗的力量一样到处摧枯拉朽，打败一切敌人，不完全是。那个力量只不过是兼顾你得胜，但是并不代表你这个瓦器般的人就会遭受各种摧残。保禄就是个例子。你要说神恩，谁能比保禄大？你要说受苦，谁能比他多呢？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真正做传教人、传道的或者做传教士的不多，无论是站在讲台上，无论是在一个堂口的做牧灵，是同样的一个工作。这个工作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。虽然我们今天啊，我们踏上福传之路还年轻啊，我们很兴奋，是不是？还接受呼召，我们充满了理想啊，愿意福传。但是当你真正踏上这条路之后，发现那这条路就像耶稣一样，从最起初的轰轰烈烈，到后来不断的敌意上升，到最后走向哥尔哥大，众叛亲离哥尔哥大。那耶稣为什么要遭受这？这是福音，你要传扬耶稣的福音必然走向的一个后果。为什么？因为传福音是和这个世界战斗，而且是传福音的人是什么？在前线，是面对面的和敌人作战，所以敌人不会喜欢你，这个世界的首领不会喜欢你，撒旦更不会喜欢你啊！而且撒旦调动那在人身上的那些对天主福音的敌意，也更不会喜欢你。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啊，咱们传福音的时候所遇到的各方面的困难，特别是对我们年轻人啊，曾经在传教路上有过试探、走过一段路程的人。首先， 你讲道，你出去宣扬耶稣的福音，不一定都有回馈。有的时候你觉得很重要的真理，下面却昏昏欲睡；有时候你觉得非常非常需要的真理，大家目惊大呆，人家不愿意学，不愿意听，不愿意听你的道。你觉得重要，别人觉得不重要。有时候你讲道就像石沉大海，就像到了沙漠，没有回馈。这种现象也有。据说徐锦苗前些年到一个教区里去讲秘境，好像是为啊神智界。他讲秘境的时候，他在前面讲，风趣幽默、津津有味、铿锵有力的讲。哎，在下面站着人家在后面坐着抽着烟，光抽烟还行，抽着烟冲着他吐烟圈，嘣嘣嘣，烟圈给你吐过去。这是公开的挑衅。默然，你觉得那么重要，你费尽千辛万苦，恐怕你还得自费去的。那时候，人家就用这样态度对待，就是不喜欢。天主拣选梅瑟的时候，咱们这次毕竟用的是梅瑟，梅瑟的命运从开始它就带着某种悲剧性。什么是悲剧性？就是你不能必须要求对方喜欢。你到一个地方传教，不能要求人家一定喜欢，即使你的道非常好，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喜欢你，都接待你。那喜欢你，你传扬；不喜欢你，你也要宣扬正道，顺境逆境你都要讲。但是顺境中我们就很舒服，那在逆境中呢，我们就感觉到很羞辱，感觉到很痛苦。我们知道被轻视、被质疑也是一种痛苦，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啊。很多人面临着这个就放弃了讲道生涯啊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随着你的讲道，你会带来敌意。你会带来什么敌意？只要你讲道，你不添油加醋，就是圣经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一定会带来敌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道一定会像剑一样刺中有些人心中的病。如果你刺中一般的人，他顶多骂骂你，下面反抗你一下，给你个不好的情绪。但是如果你的道刺中了有权威的人，那有可能你会有生命危险。希哲若翰的道就是一样，他讲道的时候，百姓们、军人们，包括税吏都来到他面前，向他忏悔说：“我该做什么？”但是里面却有一个黑洛德啊，黑洛德就心里非常矛盾，喜欢听，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渴望好的，坏蛋也喜欢听好，只要这个好不是，也喜欢听好道理，这个只要这个道理不是针对我就行。可偏偏希哲若翰他就指名点姓针对他，弄他下不了台，他心中的恶，那个女人就心中怀恨，最后把希哲若翰杀了。所以你如果真正的要宣讲主的真道，势必有一天你会得罪权贵，得罪邪恶的势力。你要为真道，这就是殉道，因为你要为真道可能要付出你的甚至生命。我们知道保罗最后也把生命付出了。第三个就是你讲了很多道，因为你讲道的时候下面的人不由你挑选， 有的人可能会蔑视你讲的道，轻看你。有时候轻看你不一定是轻看你的道，他轻看你这个人。比如神父出去讲道多少还好一点，特别是你们讲道员如果出去讲道有时候就有压力，为什么？特别是我们这种讲道员，如果你真有两下子也行，关键是他有一两下，下子还不多啊。我们刚要学习着讲道啊，有时候下面的人数可能很多比你厉害的大人物在那里，你讲道的时候本身就哆嗦。如果你遇到圣的超凡的还好，人家你讲的再怎么样知道你在学习，你讲的不好最后老神父们都得给你不错，给你个手指头，大手指头啊，给你个赞啊。有圣德的坐在那里听你，你讲的再不好都能坐下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圣德的，有的甚至来的时候就是为了挑你毛病。耶稣讲道的时候，从耶路撒冷下来的那些派下来的人干嘛来了？转门的鸡蛋里面挑骨头，转门挑骨头来了。他不是来听道的，说你讲道的时候他在下面牙珠子瞪着，这家像牛眼一样看着你，敌视着你，你怎么讲都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轻看你。要身份你是个木匠，要学位你没有读过书，要人际关系你就是一群奴女啊，渔夫们的朋友，那个瞎眼缺腿这类朋友，你没有拿出学位学位证来，你怎么在这讲道呢？所以蔑视轻视有可能是讲道人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。那么我们怎么办？一个好的方法，一个坏的方法。好的方法，始终如一，坚持真理。这些敌意不但让你停止，不停止宣讲的真道，而且让增加你的脚步，靠那得胜的力量，圣神的力量去得胜这一切环境。另外，在讲道的时候遇到了，如果说遇到啊这个冷漠，我们呼求加强我们的祈祷，祈求圣神的神力。如果遇到敌意，让我们靠天主去得胜，不变初衷。道就是讲给他的，要有昔者若翰的精神，保禄的精神。哪一个人听啊？你反对我就是讲给你。讲道有时候是有针对对象的，圣神有剑指某一个人，你就是指他，不要怕啊！即使你身带锁链，但是锁链捆不住福音，你得有这个精神。因为讲福音者，你得有训道，训道，道就是你得要讲的道，你要为有为这个道训身的精神，要不然你讲道讲不到底。因为你只要讲道讲到底，迟早会遇到这些事情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道，这个道当然也让我学习谦卑，但是实际上我讲道没有错啊，可能我当时有点小小骄傲，这倒有，因为听到别人给我传言，我的道比较犀利，但是激起了一个人在后面蹦起来，跑到我跟前，脚下跑过来，屁股上都带着刀子啊，就叫把我，至少他把我骂到讲台上。首先他这个让我学习谦卑，我是不是有些啊，我有点骄傲了，刺痛了他体内的东西，我谦卑下来， 如果我的道没有错，啊，继续讲。曾经有一个圣人在一个地方传教十年一无所成，最后在讲台上讲道理，他又不会说漂亮话，讲道呢，讲道的时候讲到刺中了一个小伙子，这个小伙子是当地一个土混混，带着一帮的人上来，那斧子把神父给奔死在祭台上。后来这个人死了之后被列品为圣人，后来这个小混混的父亲带着全岛归化，这是叫很出名的一个故事。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要什么？不要说是用世俗的手段软化啊，只要你宣讲的是天主的道，这道是圣神的剑，能扑灭一切火焰。第三，面对别人的轻视什么，就像没有看见一样，让我们更加谦卑，因为主耶稣就这样的讲过道。我记得舒孝平先生有一次讲道的时候分享他的经验，很感动。有一天他还胆儿挺大的，跑到罗马讲道去了，一个小教友给书记大臣们讲天，反正至少都是神父级别的，那地方不是博士就是硕士，你只不过是个出名的小宣讲员，是不是？他说讲的人家都不喜欢听我，把我摆到那了，人家都给我冷漠的跟那个态度可那什么了。因为你再讲你比不下下面那些人的水平，那些人可能不熟去讲去，但是他品评道理的水平远超过一般的人，一般的讲道员你讲的漏洞百出，即使舒先生也是，你漏洞百出都是错，所以人家都很轻视。后来他说我回到房间就很沮丧，在沮丧的时候正好看见耶稣苦相了，安慰就下来。为什么？他说看见耶稣的苦难相，我就觉得我受的这点苦不算大，耶稣当年受的更大，这一下安慰就下来了，就得了医治了，力量就来了啊。所以这是我们说在面对这种情况你也有什么方法。我再说一下不好的方法，讲到远避免什么呢？发现下面冷漠了，我们稍微的调节调节气氛，大家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身体，哎，大家有记住，有时候大家的冷漠不是身体疲惫，它是灵里面的冷漠。这个时候你用外在的身体的调动，只不过是你感觉好一点，其实是好不了，因为他的灵必须你要忍耐着他的灵里面活起来。这个时候什么？加强祈祷，别人祈祷，还有他们祈祷，带着他们，带着强迫性，让他们有些祈祷，祈祷上去，圣神的恩宠到了，他们的心才会开。世俗的方法不行，绝对不能用什么，不光是世俗，用的太世俗的方法，跟演唱会一样，我们弄一些迷信的东西出来，神神叨叨的。啊，把大家的情善起来。记住，一个宣讲者避免下面太情绪化，当大家情绪化的时候，他听的就不是道了，就是你的善出来的情，是道改变这个世界，不是你带出来的情绪情感改变这个世界。情绪情感还很会出事儿。希特勒带来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是因为在柏林广场一篇讲道，他那讲道可能都有魔鬼附的，那一篇讲道感染了20万群众，一下子沸腾热情起来，要杀进犹太人。所以情要掌握好，有时候太过煽情，你的道就记录不了理。你要知道，不是情感接受道，情感没有分辨道的能力，是理性，是天主赐给我们的理性之光， 所以我们避免讲到不要让人家用理性，没有理性如何接受天主圣言，如何发信德，什么是信德，理性向圣言的降服。所以我们避免讲到啊太过于煽情，比如说架子鼓音乐弄得那大场面晃嘎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特别是妇女马上就陶醉在里面，因为这些音乐都有暗示的作用，催眠的作用啊！你看大型演唱会都是灯光了音乐了昏暗的灯光，立即你就陶醉在其中了，有的时候根本不是圣神，你不要给我骗了，圣神降下来，圣神降下来，我走了这么多你还不知道圣神，你说两下降下来，降下来啊！这是一种煽情，煽起来之后人并没有，情不能让人真正的改变，是道，道让人真正的改变，情只是一阵子，因为情他不知道，因为道让人知道我错在哪里，我哪地方需要动，情呢只是一个感动，感动完了为什么要感动，感动什么没说出来，但是当道带出来的感动就不一样了，是道带出来的感动，因为道是剑。你看宗徒们讲道的时候没有什么煽情的道理，就是耶稣的苦难生死复活，他的道讲完人们心里刺痛接着哭出来，是道带出来，道圣神带着天主的道像剑一样刺痛人的心，让人的心流着眼泪来。所以我们避免，咱们作为一个讲道员，避免啊，你为了让大家听开始用外在的工具，架子鼓喧喧音乐逐渐，因为你相信的是那些东西不是圣神，过分的，如果说的是过分的啊，我们相对的有一些敬拜祈祷了，为了大家提高我们的心情热情，这是可以的，但是要有一个度，过分的弄的那叫打击音乐，特强大的打击音乐有时候过一响会让人有时候陶醉啊，陶醉其中，一般的演唱会很多都是用那个，这样的话让人的道会迷惑啊，有时候道都不清楚，你就是你弄了半天发现你没有讲几句真正的道，就逗逗大家笑笑开开玩笑，弄没有道，没有道的深度，这是不好的方法。当然还有一些不好的方法，什么甩袖而去，你不听我不干了吧。曾经有一个世界上出名的大牧师，他讲道的时候就是遇到对人了，一开始讲得非常成功，后来就受到阻力了，别人开始质疑他蔑视他，后来他就放弃这个工作，就到了一个慈善机构委员会，到那地方做办公室去了，他说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再弄就把我崩溃了啊，他受不了。所以我们讲道时候需要这个啊，所以你们愿意做讲道员，提前就培育自己讲道的神人，这个神人不是光口才，同时你要有保禄宗徒在宣讲面对各种环境那种勇气坚韧啊，那种厚脸皮，对，讲到的时候还有一种厚脸皮啊，你的脸皮要比下面人的厚啊，他再怎么笑你你不笑，他骂你装作听不见。那一次那个人骂了我之后，我没什么受影响，表面的继续讲下去，讲下去了之后，后来呢完了以后，那个会长说加上真有圣德，你看一般的人出这种情况要甩袖而去了，也不差个地方讲道，还在你这受这气啊。其实我心眼儿的话，我走了更丢人，哪不想在这坚持下去啊。所以作为讲道员，记住厚脸皮啊，特别是对咱们这个学习讲道的啊，下面因为你们讲道到哪去，平信徒讲道下面坐的很多比你懂道的，你要拿着什么劲来，你懂半天都没有用，你我现在讲啊，你就是讲，耶稣讲道了，下面都是大司祭经师们，是不是？宗徒们讲道说宗徒们学过什么，就跟着耶稣学了两三年，下面很多经师不怕，我不管你下面是博士后硕士后 在福音面前就是幼儿园，你怕什么呢？是不是？至少我们现在是中学毕业了，是不是？怕幼儿园的小孩，你怕他什么呢？不要怕世界的博士、硕士，那些都是小学啊，不要怕他。所以你要脸皮厚。所以有的讲道员脸皮太薄，别人稍微有一个动静讲不下去了，人家稍微有一个不耐烦你讲不下去了，也稍微给你个台叫脸红了，你如果过分，你这个讲道讲不下去啊。如果稍微有点你人之常情嘛，这个呢锻炼锻炼慢慢就没有了。最后一个小玩笑，我们有一个神父说，如果你讲道的时候你害臊，他们臊你，你就中间找出一个弱来，使劲瞪着他一眼，盯着他一瞪他，他就低头了，他一低头你就挡他啊，这是开个玩笑的讲道。所以我们求天主圣神给我们讲道的恩宠，记住简单的说，不用世俗的力量，只有圣神的德能。